今天早上大丹长老在我们当中要传讲赞美的人生。
弟兄姐妹，伯父母，主里平安。还记得不记得上一次我讲彼得前书用的题目是什么题目？都忘掉了哈，还是刚好上一次都没有来。我用的题目是写给寄居的，写给寄居的。那么其实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说，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是翻得非常的准确，但是把原来的次序做了一点点更改。如果照原来的意思的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蒙拣选的寄居者，暂住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皮推尼、亚细亚寄居的。好，所以在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特别提到说，这一些收信的人他们是寄居的人，他们是暂住的人。寄居跟暂住这两个字眼其实都是反面的字眼，都是不好的字眼。因为他们是寄居的人，所以他们没有政治的地位；因为他们是寄居的人，所以他们的风俗习惯跟当地的人不合，住在居民当中是暂住的，是寄居的，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他们没有政治的地位，跟当地的人又没有办法完全融入当地的社会，所以他们常常成为受欺压、受歧视的对象。但是当我们读彼得前书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这些寄居的人他们好像心里面也带着一些不甘心、不情愿。他们所以寄居是不得已的，他们所以寄居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是当时政治跟经济环境的一些压迫。可是另外一方面，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彼得被圣灵感动，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不单单你们住在这个世界上，从你们肉体的情境来讲你们是寄居的人，你们在灵性上来讲也是寄居的人。好像圣经上常常这样说，本来在世界上我们就是客旅，本来在世界上我们就是寄居的人，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家。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不要看自己的寄居是人生里面的负面的经验，如果这样的看，你就不要看我们的寄居好像是倒霉，好像是运气不好。我们要看见，所以我们是寄居的人，这只是我们自己人生的体验，是我们都明白我们是寄居的人，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寄居的苦痛。可是在这个经历寄居苦痛的同时，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要看到一个属灵的真实，那就是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蒙拣选的人。那么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立刻彼得就提出说，我们这个蒙拣选的人，我们有三个特色，这三个特色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身上的工作。那么这三个特色是由三个介系词来表达。头一个介系词是造，造父神的预知，或者造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个介系词呢，就是借着，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第三个介系词呢，就是为的要，是一个表达目的的介系词，为的要顺服耶稣基督蒙血所洒。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寄居的人，其实在一个属灵的一个很真实的情况里面，就是我们是被父神所拣选了，是借着圣灵能够成为圣洁，不单单是地位上的圣洁，更是生活上的一个更新。然后为的是要我们在世上生活懂得也有能力去顺服耶稣基督。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感谢神，因为寄居不是意外，寄居是上帝的美旨。从我们个人人生的遭遇里面，可能有不顺利，可能有不得志，可能有不是照我们意思、照我们所想的一些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大的图画，这个大的图画就是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我们是在这个大的图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是在这个大的图画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就要认识人生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意外， 都是因着神的拣选，都有上帝的美意，甚至在我们失败的经验里面也有上帝的美意，让我们学习正面的功课。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眼光，我们的人生就应该是一个赞美的人生。这就是从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分享的。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仰望你，孩子深深体会到人所能讲的是何等的有限，只有基督才能够成为我们心里面有荣耀的盼望。人的话语何等的有限，只有你圣灵动工才能够真正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亲爱的主，求你在这个时候就来动工，就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崇高的一个旨意，好让我们的心因着认识这一些而满了盼望，而满了喜乐，而满了荣光。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赞美的人生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很快的就怎么说呢，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赞美的人生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位，不单单因为我们认识神的本质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因着我们认识神所做的事情。那么其实彼得前书一开始的时候所用的格式是当时一般人书信的格式，在当时一般人书信的格式里面都是先讲写信的人是谁，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使徒彼得，然后再讲说受信的人是谁，就是那些蒙拣选的寄居者暂住在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一些地方，然后这个信的第三个部分就是一些祝福的话。在一般当时世俗的这些书信里面，这些祝福的话都是写给收信者，我祝福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这里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说这个祝福的话，这个称颂的话，这个赞美的话是用在谁的身上，是用在神的身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这样子的一个称呼总共用过四次。所以在这简单的这个书信的前言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对于彼得来讲，对于他当时的受洗的人来讲，就是他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他们在世上生活里面最需要被提醒的事。那么他们如何可以来赞美神呢？第一章第二节已经知道说神是一位预知的神，神是有主权的神。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里面更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有怜悯的神。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曾照自己的这个大怜悯，怜悯这个字其实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常常被用到的这样的一个字。旧约圣经有一个希伯来字叫做 hesed， 那么我们现在翻出来呢可以翻成怜悯，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地方呢也翻成慈爱。那么这个字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个字的重要性就是说这个字呢是一个立约的语言。这一个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里面，大家记得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是讲什么？是讲什么？讲十诫，对不对？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六节就是讲十诫。那么十诫在生命记的第几章又被重复过？生命记的第五章又被重复过。好，所以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六节，生命记的第五章第十节，两次讲到十诫的时候特别讲到十诫的第二诫，不能够为自己造什么偶像。那么在这里呢就用了这个立约的语言，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要向他施怎么样？施怜悯直到千代。怜悯 hesed 这个字就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这个怜悯这一个字呢，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里面，在74本里面就翻成说 eleos 这个希腊字。那么这一个字呢 那么就是变成彼得，所以在这个地方用大怜悯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啊。这个大怜悯呢，如果我们要翻得更熟悉一点呢，就是这个超级怜悯。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用的一个字啊。这个字，这个最清楚或者说是最让人觉得一个意外的用法，就是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啊。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大家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2章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这个跟黄牧师不一样哈，你们不回答也没有关系，好不好？我就当作你们都不知道，好不好？那么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在出埃及记第32章是以色列人在一件事情上犯罪，大大得罪神，是犯了什么罪？跟，对，大家都知道，感谢主哈，就是跟十诫的第二诫有关，他们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金牛犊。那么造了一个金牛犊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惹动上帝的愤怒。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是一个惨痛的故事，但是里面有很深刻的一些属灵的一些意义。那么然后在这个事件之后呢，就是摩西跟神的一段对话，在这个对话里面就把怜悯这个字再用上，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上面怎样说呢？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底下怎么说？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慈爱这个字呢，同样就是这个希伯来字 hesed， 而且在这个字前面呢加上了另外一个字叫做 rab， 好 rab hese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神他有超级慈爱跟诚实。那诚实其实更好的翻译应该是翻成信实，所以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faithfulness。 神他是有超级的怜悯，神也有超级的信实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用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一个立约的语言。为什么神一直有这样超级的信实？为什么？因为神一直有这样超级的怜悯，神的超级的怜悯是根据他超级的信实。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上帝一定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到了新约圣经里面，保罗能够这样子的勇敢的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怎样？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也许我再多讲几句话，试着说明这一点，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极大的把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信心的根据就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有多少信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得救的确据和把握就不是在于我们自己能够守得住守不住，而是在于谁？而是在乎上帝的恩典。因为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神他立了约。那么请问，神所立的约是根据神跟谁所立的约？对不起啊，这个问题问的中文很不通啊。那么请问，在圣经里面是神跟哪一位立约，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我们？亚伯拉罕，感谢赞美主啊。那么我们若哥还是很有程度的啊。那么请看创世纪第15章，神跟亚伯拉罕有启示。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就是神首先呼召亚伯拉罕。但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出现在创世纪第15章。弟兄姐妹，我需要这样讲，你不要觉得这些都是知识性的东西啊，只有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能够明白神话语的丰富，神话语的伟大。只有我们明白这些，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们还需要好好的读旧约圣经。因为只有当我们懂了旧约圣经，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明白新约圣经是在讲什么，好不好？好，我真的是语重心长的在这里讲，希望你不要嫌我啰嗦跟麻烦。创世纪第15章，我们看创世纪第15章的第18节，上面怎么说呢？当那日， 耶和华与谁立约？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等等等等等、啊、所以第五章十八节呢，就有这个立约这一个字眼出现。那么第五章十八节不单单有立约这个字眼出现呢，而且在第五章十八节呢，第五章十八节之前其实讲到一个立约的仪式。立约的仪式是什么呢？是第五章十八节的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他就是神、啊、耶和华，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第十节，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是鸟没有劈开。好，请问这是做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立约的一个仪式。那么为什么要把动物劈开？为什么要把动物劈开啊？试试看刀子利不利。动物劈开的理由很简单、啊、如果我们根据当时的旧约的一个背景的话呢，这个立约的仪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仪式。把动物劈开之后，这个立约的这两方只要从这个劈开的动物的两边走过去，那么这个走过去就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宣告说如果我违约的话，就要像怎么样呢？就要像这个被劈开的动物一样，怎样？将来被劈成两半。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好像这个走过去呢，如同发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誓。我们中国人俗气上就讲说，如果我违了约的话呢，怎么样？天怎么样？地怎么样？天疏地面，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要俗气的讲，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所做的，当神这样讲了之后，亚伯拉罕知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是一个立约的事件，他就把动物劈成两半。劈成两半之后呢，就要表达说下一个立约的仪式就是从这两个动物的中间走过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到后来是谁走过去？到后来是谁走过去？圣经上有没有说亚伯拉罕走过去？好像没有讲。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灼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第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请问到后来是谁从这些动物中间走过去？烧着的什么？是冒烟的炉，燃烧的火把，代表谁？代表神。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到底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样子的话，代表这个约是什么意思？如果从这个肉块当中走过去，就代表说如果违约的话，我就要受咒诅。现在只有神自己从这个肉块当中走过去，就代表说如果违约的话，咒诅是谁来受？是神来受。我相信这是根据圣经神学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如果神从肉块当中经过，代表违约的咒诅。神当然没有违约，到后来是谁违约？是人违约。那么人违约的罪诅咒诅由谁来承受？由神来承受。人违约的咒诅由神来承受，最后在什么事情上我们看出来？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看出来。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怎么样？都是被咒诅的。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从旧约的事件遥遥指向新约的真理。旧约的事件是一个预表，到了新约，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的实现。这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可以跟着两个门徒从这个旧约的律法 先知书上所讲的这一件事，来让他们明白基督这样子受害是应当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我不晓得当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着两个门徒讲基督为何应当受害，有没有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不知道。但是从这里我们就明白读旧约圣经是何等的重要，要从旧约圣经看到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容许我花刚刚上面这一段时间跟大家解释这一些，因为常常我听到一些 misconception， 认为我们现在不需要读旧约了，或者说认为旧约圣经只是一些道德的一些教训。不是的，旧约圣经有非常深刻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我们要懂得从新约的眼光回过头来看。所以神他是一位旧约的神，所以神他是在旧约就已经向人类启示的神。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凡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通通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所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立约之内，因为神应许说天下的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那么如何得福呢？是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特别的后裔，在加拉太书上面讲得很清楚，是指着谁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所以这个神的大怜悯是一个立约的一个源语。为什么我们能够有一个赞美的人生？因为我们认识神是立约的神。既然神是立约的神，他就是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来信靠他。纵使我们在一些困窘当中，纵使我们知道我们是失信的人，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个把握和确据，因为他永不会失信。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赞美？因为我们认识神所做的事情，他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怎么样呢？重生了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要按照原文的意思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他给了我们新生命，这是 NIV 的翻译， Given us new life， 给了我们新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主题在彼得前书也再一次的被重复，比方说第二章第二节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话呢，神所做的事情不单单是神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让我们成为怎么样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这个新的生命，这一个新的地位是根据什么？根据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一个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个事实。我不晓得昨天有多少人参加我们扩大的同工会，张牧师讲到希望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后视镜，我只记得后视镜，我忘了后视镜看后面是什么。但是呢，后视镜最少你往后看，看到什么？看到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那么然后呢，我们也要往前看，看到因为耶稣基督仍然活着，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一个赞美的人生？第二点，那就是我们能够赞美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活泼的一个盼望。那么请问一个寄居的人有什么盼望？从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好像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这个财富，好像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安全感。那么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可以依靠的东西通通都失去了。好，如果我们要用比较俗气的话来讲呢，好像一个人他把他的 401k 通通买了 Lucent 的股票，对不对？现在我不想，现在 Lucent 股票都好像，有没有人能够告诉我？那个我从来不去 track， 因为我没有，所以我也不烦心。好，那么现在好像没有 Lucent 对不对？变成 Actel Lucent 对不对？好， anyway 我们现在不谈这个问题，免得讲起来有人伤心。你看到一样事情，就是寄居的人有什么盼望可言？他们被连根拔起，他们失去了根，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他们失去了依靠。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是因为人生当中有不确定性才有盼望。如果一切事情都是确定的，还盼望什么？对不对啊？我举一个不好的例子，我知道讲出来一定有人不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讲了啊。比方说，假定我是一个非常懂得女孩子的心理，一个很懂得追女孩子的人，不管追谁都能够成功，我还有没有盼望？就不需要盼望，因为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我知道我怎么样呢？我知道我很会讲花言巧语，对不对？好，不管什么样的人被我一讲呢，就讲动了，对不对？那么当然这个绝对跟事实不符合啊。所以后来呢，那个被我追到的人告诉我说，我就是傻傻的才谈一次恋爱就被你追到啊。那我跟他说呢，我谈了很多次恋爱呢，最后只追到你呢，证明我也是傻傻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两个傻的碰到一起呢，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上帝的美意，对不对？我讲这个呢，只是要讲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真要有盼望的话，一定要把什么放下？一定要把一切事情都能够操纵在自己手中的这个控制的欲望放下。弟兄姐妹，我问你，你有没有盼望？有啊。好，如果你有盼望的话呢，你一定要知道在你人生当中有一些不确定性是你不能掌控的，你才会有真正的盼望。如果你觉得一切的事情一定要抓在我的手中，一定要照我心想事成来成就，那你不需要盼望，你本事很大，你心想事成就是了，你还盼望个什么？ Everything is predictable， 你还需要盼望吗？否则我告诉你，如果 everything is predictable， life is very boring， 对不对？如果凡事都照我们所想的成就，那这个日子呢，老实说有点点无聊，对不对？好，所以盼望一定是带着有一点点的不确定性，好，是没有怎么样呢？没有办法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成就。所以一个有盼望的人，一定是一个愿意依靠的人。一个完全依靠的人，就有什么盼望？就有完全的盼望，因为他把他人生的主权完全放下来。好，所以呢，圣经上才会说这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是说，谁给你盼望？是在你盼望的那一位，他是一位可靠的神。因为他是一位可靠的神，所以我才会有活泼的盼望。如果我的盼望是在我的 401k，是在我的 Lucent 股票，对不起哈，我不再讲 Lucent 股票了哈。那么呢，是在我的健康，是在我的儿女，这些事情上通通都会怎么样呢？通通都会失去。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到最后呢，我们就不会有活泼的盼望，因为这些呢都是靠不住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盼望呢？世界上许多的东西，当我们心里面想望它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盼望只是在世界上这些事情上，到最后一定是失望啊。这个在感恩节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跑到这个 Houston 去过，那么所以礼拜四我打电话给她，她就很高兴在那里过感恩节，跟着这个表妹表弟到一个我的这个妹妹家的朋友去过啊，吃了一顿大餐很丰富。然后她还告诉我说明天早上我们要一大早起来。我说去干什么？她说去 shopping。 我说是干什么 shopping？ 她说 Daddy， 你不晓得那是 Black Friday。我一听就不太高兴，黑色的星期五去 shopping 这是什么话？后来才表示说我是太孤陋寡闻了啊！原来 Black Friday 就是一大早。我说那你要多早去排队？他说附近的 Walmart 6点钟开门，我们准备呢6点钟以前就去排队。哎呀，我听了，我说你真是有劲儿啊！结果后来呢，第二天我问他，他说他们当然起不来，8点钟才去，对不对啊？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后来他想买一个 GPS。好，那么所有他想要买的 GPS 呢，一些比较好的呢都没有，最后只剩下一个 GPS， 货架上只剩一个 GPS， 他就把那个 GPS 买回来了。我说花了多少钱？他说49.99块，很便宜。好，你们如果买到更便宜的告诉我。好，那么但是我想到这个故事，我就想说，然后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有那个好大好大的 LCD 的电视才卖390块9.99块， 啊。我说那你有没有买？他说爸爸怎么可能会有，我们八点多才到。我一听这个故事，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知道这个六点多去排队的人是带着什么去排？带着盼望去排。进去了之后有多少人盼望得到实现？大概不是很多。一个店里面不会所有的电视所有的存货都卖399.99，对不对？大概只有10台是那样，或者只有5台是那样。好，所以如果有10个人想要买那个的话，有多少人会失望？有5个人失望，这个就不叫活泼的盼望，对不对？好，那么不像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是通通有奖，对不对？所以这个才叫活泼的盼望。第二，更重要， Black Friday 是什么时候？是上个礼拜五。我猜过了8天，那些真的买到399.99那个电视的人，现在已经开始觉得怎么样？已经觉得不过如此，一个电视大一点 What's the big deal， 对不对？好，那么说不定从上个礼拜五到现在，虽然家里多了一个电视，可是夫妻也吵了很多架，对不对？好，说不定电视一搬回家就位置要摆哪里，两个人就开始吵一架。我讲这些是一些极端的例子，这个都不叫活泼的盼望，因为都在哪里？都是地上的东西，绝对不可能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因此我们的人生不会有赞美，如果我们只看地上的事。另外一样事情，这个盼望跟我们的眼光有关。好，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说，你的心里要有什么？要有眼光，对不对？我都忘了歌词，我只是觉得这一句话讲得很好。我再讲一个我小女儿的事，她从小学2年级开始，如果有人问她说你有什么 wish， 你有什么 hope， 她说我就希望说我能够去 Disney World。 那么从小一直讲这个，后来不太讲了，那么我们家的人都晓得，包括我的妹妹们都晓得。所以今年夏天我小妹妹打个电话告诉我说，你这个 Gloria 不是从小有一个梦吗？想要去 Disney World， 今年夏天我们租了一个 condo 要去那里，你出个飞机票给他，我们让他圆个梦。我就问 Gloria 说你想不想去，他说去去去去去，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后来到这个快要结束，我就问他说 Gloria 你现在终于去了 Disney World， 你觉得好不好？他说爸爸还好你那个时候没有带我去，他说天气又那么多，然后不是天气那么多，天气那么热，人又多，排队排1-2个小时，然后几十秒钟就下来，我想不起世界上有什么比这个更无聊的事。他说好多小孩子天气太热，走路走得太辛苦，都在那里哭，常常听到小孩子在哭。他说爸爸，他说 it is not worth it。 啊，为什么他现在会觉得 not worth it？因为他人生的眼光改变了。弟兄姐妹，请你想一想，好，我不晓得你多大年纪啊，我今年年纪也不小了。好，那么我1950年生，我现在忽然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中年的时候很多的盼望，现在想一想其实都怎么样，都算不得什么，那个不是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人生的眼光改变了，这些就不是活泼的盼望。什么才是活泼的盼望？那就是真的我们看到在属灵里面的这一个价值。好，在属灵里面的价值，我们的基业，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地上，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天上。好，这是第二点。那么很抱歉，我没有办法把这个讲得更具体。如果讲具体的话呢，那就不是盼望了，对不对？好，那么第三样事情我很快的讲完就要做结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有喜乐的，一个有赞美的人生，一定是一个怎么样呢？一定是一个有喜乐的一个人生。在这个地方，特别是从第6节开始到第9节呢，喜乐这个字呢出现了2次。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好像这2次出现的喜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第6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然后呢这个第8节说都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在原文呢，这两个地方是同一个动词，不单单是同一个动词呢， 而且是同一个现在式的直说语气的这个第二人称复数的这个动词，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动词，可是我们翻译要翻得顺一点呢，就必须翻得不太一样。好，那如果照原来字面的意义翻译，应该是这样：在其中你们喜乐，尽管有忧愁，但是是暂时的忧愁，在各样试炼中要使你们的信心的真实能够被证实。尽管你们没有见过他，仍然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为信他的缘故呢，底下怎么说？你们喜乐。所以这两个你们喜乐呢，都是用现在式的这个直说语气的这一个第二人称复数的动词。所有的现在式就是现在进行式，所以一个赞美的人生就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但是非常稀奇，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圣经上讲喜乐都跟什么有关？都跟负面的环境有关。好，所以圣经上所有的喜乐，有一个神学家他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描写。好，他的描写是怎么样呢？他说喜乐呢，就是一个 defiant nevertheless。 defiant 就是一个反抗性的，一个旁若无人的。 nevertheless 是什么呢？就是既或如此，虽然如此。基督徒的喜乐一定是在一个 defiant nevertheless 里面表达出来。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呢，那个就不叫喜乐。在这个地方以后我们会继续讲，当时的信徒确实是在一些试验跟辛苦的环境当中，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才有喜乐可言。如果环境里面一切顺利，老实说没有喜乐可言，这几乎就是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事情。我最后讲一个比喻啊，就结束了。我在学校里面念书，我常常说我念书念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但是一到考试，一到要交报告，我就很怎么样，我就很辛苦，对不对？那今天早上当我想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忽然说我要把这句话改过来，我念书是念得非常非常的高兴，一到考试我就更加怎么样，更加喜乐啊，喜乐得不得了，要考试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才是真的让我的这个信心受考验的时候，在考试的时候才是真的在环境里面那些让我觉得可以高兴的事情失去的时候。如果这样子的话，正是什么时候？正是该怎么样的时候？正是该喜乐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所谓的 paradoxical 的一个真理，一个吊诡性的真理。我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回去再想想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只能停在这里，但我相信圣灵会做我们的导师，借着人不完全的话语，你能够把你丰富而全备的真理启示在我们心中。求你继续动工，借着你的话，不单单照亮我们的理智，借着你的话也来建立我们的灵命。奉耶稣的名祷告。